天主教法典中的婚姻牧灵，金玉伟神父著，前言。婚姻问题不是现代社会才有，这是一个存在已久、复杂又棘手的问题，也可以说在堂区牧灵工作中最常见的问题。因为不好处理，因此也是大多牧灵工作者不太愿意碰触的问题。所谓婚姻问题，当然不是指婚姻制度本身的问题，而是夫妻接受了婚姻之后，因为种种的因素产生出来的现象，而这些现象导致了一些夫妻无法维系，并衍生出不少严重的悲剧。近代几位教宗都非常关照婚姻问题，特别是现任教宗方济各更是大声疾呼，要求普世教会与地区教会全体子民要认真看待的问题。因为婚姻问题的存在，以及若是我们处理不当，不仅对社会带来很大的困扰，间接也让天主教会的延续与发展面临极大的危机。从方济各教宗上任以来，他对于社会上许多的弱势族群提出许多具体的关怀与行动，其中之一就是对于沉默的被教者的协助。所谓的沉默的被教者，就是那些天主教徒离婚后再婚，在教规的限制下无法再领受圣体，因此而远离教会，进而完全背离教会的人。教宗看到这些人的无奈与无助，深知他们不是不爱天主，更不是想要放弃天主信仰，只是因为他们的婚姻极不幸福，但又碍于教会对于婚姻神圣的坚持，无奈地结束一段婚姻，而又另结了一段婚姻。然而，根据教会的规定，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无法再领受圣体圣事，如此他们渐渐地远离教会，甚至背弃信仰。方济各教宗在面对这样的情况时，他可以说是语重心长地表达，没人应被永远谴责。他因此呼吁教会对于离婚者应该要宽容。他说，天主教会对于离婚、再婚等所谓的不完美教徒，应该不要那么严格，并多一点同理宽容。教宗方济各了解天主教会内有些保守派人士的想法，教宗没有评论他们是错的，但也知道他们比较喜欢更为严谨的、没有困惑空间的教牧关怀。而他却认为天主教会应该可以更为着重，而他却认为天主教会应该可以更为着重在人性脆弱之中可以被发现的善良上。天主教会以爱转向，为那些以不那么完美的方式投入自己生活的人开放。方济各说，这些人包含同居、以世俗方式结婚、离婚或再婚的天主教徒而言，这也是目前教会应该要正视的问题，尤其是一个以慈爱及宽恕为本质的宗教。难道我们要将一个失婚者判处极刑，禁止他们领受圣事吗？犯错人人会有，且在不同的事件上犯错，但为何唯独要用放大镜将失婚者放大检视呢？很多人看似没有犯大罪，但却用不当言辞制造分裂，伤害爱德。这些人为何就可以没有被公然拒绝进入教堂或领受圣事呢？那些失去婚姻的人也是我们的弟兄姐妹，他们只是在婚姻上遭遇挫折，却使得他们永远在无法快乐地进入教会，甚至遭到歧视与不公。向来主张公义与慈悲的天主教会，能这样对待失婚者吗？ 虽然教会重视婚姻的神圣是不容置疑的，婚姻确实是被天主所祝福，然而也确实有不少人在婚姻的路上触礁，最后走向了离婚意图。再说，若是婚姻生活幸福，谁愿意走向离婚？谁会渴望离婚呢？离婚不会是无缘无故成就的，一定都是逼不得已之后才会使用的最后解决方式。面对这样的状况，教会是否真的棘手无策呢？或就以天主教理规范作为准则，将这些失婚的人挡在教会外，甚至用罪人及恶表作为借口，禁止他们享有教友的权利义务呢？还有些地区的堂区主任司铎不仅禁止离婚教友进堂，连其父母亲人的领受圣事的权利都终身剥夺。这种荒诞的牧灵方式不仅无法传递信仰的真谛，甚至根本就是违反天主教会爱的本质。相信这些荒唐及不近人情的牧灵方式并非都出于恶意，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不知如何诠释或善用牧灵方法。尤其是牧灵工作者若没有一个正确及健康的心态，就以拒绝他们进入圣堂的方式作为解决的手段，这样的处理方式其实是鸵鸟心态的办事方式，用隔离取代爱心的关怀，其结果就是深深地伤害了许多需要被关怀者，也对教会的发展与成长带来严重的伤害。我们可以细想，主耶稣不但不排斥所谓失足跌倒的人，甚至他一直以来都是主动与罪人接触。天主教会是至一、至圣、至公从宗徒传下来的教会，我们理当效法主耶稣管理并照顾羊群的做法，尤其是那些最需要被关怀的人。我们千万不要忽略了圣经的教导，主耶稣是善牧，善牧是如何照顾他的羊群。正如先知的记载，因为吾主上主这样说，看，我要亲自去寻找我的羊，我要亲自照顾我的羊。犹如牧人在羊群失散的那日，怎样寻找他的羊，我也怎样寻找我的羊。我要把那些曾在阴云和黑暗之日四散在各地的羊，从那些地方救回来。我要从各民族中将他们领出，从各国将他们聚集起来，领他们回到自己的地域。我要在以色列的群山上、溪水畔以及本国的一切牧场上牧放他们。我要在茂盛的草原上牧放他们，在以色列的高山上有他们的羊栈，在那里他们要卧在舒适的羊栈里，在以色列的群山上，在肥美的牧场上吃草。要亲自牧放我的羊，亲自使他们卧下，吾主上主的断语。失落的我要寻找，迷路的我要领回，受伤的我要包扎，病弱的我要疗养，肥胖和强壮的我要看守，我要按正义牧放他们。厄泽克尔先知书34章11至16节。笔者身为教会法的学者，也在天主教的神学院教授教会法、圣事法、基督徒的权利义务及教会训导法，深深体会到教会法典中的法条不仅仅是文字的规范而已，其内容有相当多的牧灵规范，每一个法条都含有其立法的精神、目的及意义，并且有浓厚的灵修与牧灵关怀，每一个法条都提供给牧灵工作者自我反省的内涵。这就是教会法典特殊与最美之处。笔者认为，天主教法典的主要用意 并不仅是约束人的行为，或是定断人的罪，可以什么样的刑罚，为给犯错的人判刑，其主要目的是向教会的天主子民指出一条修身养性的路，一条修得成圣之道。甚至可以说，天主教法典是给天主教徒生活的成圣指南。在此，笔者愿意提醒读者，本书的论述不是要谈面对失婚者的諮商技巧，纯粹从一个牧灵工作者的态度来思考，尤其是教会内各级牧人以及接触到福传层面的牧灵工作者，期盼能用一个正确的心态阅读法典，并且多省思法典的精神及意涵，好能在不违反法律的前提下，又可以效法耶稣善牧执行牧灵福传工作。本书的内容大致如下，为协助读者较容易进入并理解本书内容，我们先多少了解一下历史的部分，并且选读一些法条，协助我们看到法条的精神与内涵。接着，我们探讨牧灵工作者的一个心态问题，这是牧灵福传工作的一个重要关键。然后是介绍天主教法典关于婚姻的规范，这是天主教会对于婚姻圣事在法规上的最高指示，我们应该要清楚。除此以外，我们不得不清楚地告知，法典虽然是一个最高的原则，但是不要忽略了牧灵的指示，也就是教会在训导方面的教导。笔者在本书中会采用圣若望保禄二世家庭团体劝谕83及84号的教导。也许读者会有此疑问，为何不采用当今教宗方济各爱的喜乐劝谕？我愿在此说明，方济各教宗爱的喜乐劝谕关于婚姻家庭的部分，绝大多数的内容是引用圣若望保禄二世家庭团体劝谕的内容，所以我会以圣若望保禄二世的劝谕内容为主题，而以方济各教宗的劝谕为辅助。最后，笔者根据自己的牧灵经验、处理婚姻案件的经验以及与同侪的牧灵工作分享，提出一些堂区经常会遇到的相关问题，也包含了同性伴侣的一些牧灵态度，期望能对堂区工作者有所注意，也希望在福传的领域上能有所注意。